下面一起来品读《道德经》的第64章，原文如下：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。字面意思呢，就是合抱而粗的大树，生长于细小的萌芽。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九层的高台，筑起于每一担每一堆泥土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千里远行，是从脚下这步开始的。这是字面意思。Cico觉得这么翻译合适吗？
关键是每个人怎么理解，能否看到这几句话在指向什么。生于毫末，起于垒土，始于足下。也就是说，这颗心能否在这一刻看到这个毫末，看到这个垒土，看到这个足下。整个合抱之木的生成来自于每一刻它的生长，一点一点的。九层之台，它的出现，它的构建，也是来自于每一刻一层层的往上垒土。那千里之行能够走完，也是在每一刻走好这一步。所以这颗心能否在这一刻，在每一刻。
这样解释的话，其实和刚才那个翻译在感知上有一个根本的不同。你看他这个很容易理解成最开始的那个状态，合抱之木最开始是从萌芽生长出来的，九层之台是从最开始那点土开始的，千里之行是从第一步开始的。但是刚才 Cico 你觉得啊，这个毫末呀，生于毫末是在每一刻发生的，起于垒土也是在每一刻发生，迈出这一步也是在这一刻发生的。
没错，它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，但最终看似累积，但这颗心能否关注在这一刻，每一刻都是开始，否则事情没法完成，树也无法长大，这台子也无法出现，这千里之行也不可能完成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回到咱们这个大脑的意识活动，总在正面的想象。当正面想象的时候，它有头有尾，那这个头和尾就是这个想象的局限，那这个生于毫末，自然会想象成那树刚发芽的时候。
对，因为它的文字就是从生于、起于、始于。但是那 Cico 你看你在解读的时候，怎么就不会被这个文字它这个像所框限？
这木、台、行这三个例子本身也非常容易唤起大脑的正面想象。包括你看咱们说人生死亡的时候，这个大脑也是这么正面想象，
很容易一下子想到最终物理上身体的那个死亡。
没错，
但其实是心理上这个死亡能否在每一刻发生。
对，这样重生在每一刻进行，这个生于、起于、始于不都是重生吗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咱们这个人思维的局限。通过这个正面的想象，好对哦，带来一种愉悦，但这个正面的想象在误导自己。所以这颗心能否突破这样一个非常有局限的、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想象，意味着这颗心能否不坠入文字，不被文字的联想所带跑，而是亲自观察自己。这一刻这颗心亲自观察和被文字的画面带跑，其实是两码事，很细微，但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。所以所有的理解都是来自于亲自观察 而不能仅仅依赖于文字。
好，接着往下看啊。违者败止，止者失止。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。
为意味着不在当下了，对不对？有了目的去实现它，就不能生于毫末，弃于垒土，失于足下。那必然会忽略这些细节，这些非常重要的，看似细枝末节，但意义重要的事情。一旦忽略细节，忽略这些东西，必然会出问题。直也是如此，直意味着有了画面，也不在当下。所以啊，无论是为还是知，都是失败，通通的失败。
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。
没错。
接着往下看啊，民之从事，常于积成而败止。民众做事情，常常在呀、就要成功的时候而失败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始。
你看，这几句话也是老子在描述大部分人的状况，那就是啊，做事情其实不够仔细，不够细心，总有为，总有执。其实事情、能够完成，但因为为，因为执，而彻底失败。这个心啊，不细心，不能够安于当下。慎就是谨慎，你看这个字啊，慎，它左边是心，右边是真，这个心很真，叫做慎。哎，怎么讲呢？真意味着这个心在这一刻没有幻想，不被幻想劫持，这个叫真。那这样的状态能够这么做，就是谨慎。所以慎终如始，意味着这颗心能否没有为，没有执，不被幻想劫持，才能够看得到，看得到自然谨慎。那岂能有败事？
随口关于这个慎的解释，哎，这挺妙的啊，这个以前从来没提过啊，
没有遇到这个字呢。
对，慎终如始这四个字也妙。好，看最后这一段。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祸，学不学，负众人之所过，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。欲不欲，这和前两章出现的为无为，是无是，为无为，一个句式。
是这个句式啊，展现这样一个性的动作，那就是这个性能否不被欲望劫持，能否看到理解整个欲望的这个升起，不被欲望所劫持，能否不去追逐那些奢侈品，各种的这种标价的事物，对吧？各种的这种稀缺的事物，能否不模仿，不遵循，这叫学不学。学容易，学不学难。负众人之所过，这样的状态意味着能够看到各种人他的各种的过失。过失意味着忽略，意味着这颗心啊不仔细，不细心，意味着不在当下，坠入幻想，坠入想法，才有过。所以这样的状态啊，小心翼翼，自然是辅万物之自然， 不敢违意味着这颗心知道违的危险，所以啊，不敢违。
嗯，这个甫字也挺妙的哈。
没错，甫意味着谦卑，对吧？不是说哎，这东西告诉你你就会了，你得亲自实践，上师闻之，勤而行之。
嗯，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的畅谈，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